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又和您在这里见面了。无论是刮风天、下雨天，还是呢在疫情的当中，我们都不会呢改变我们和您见面的这个约会。
星期四的时间呢，属于是一个星期的中间。很多人觉得哎很烦恼啊，
是
星期的中间，就是呢还没有到放假的时间。但是呢也工作了好几天，哎呀这身体特别的疲累啊。
对呀，工作疲累呢，其实如果能够睡个好觉的话，我觉得这个呀就还能够很快的恢复体力。
对，
但是如果说呢这个睡眠再加上啊它不太好不太理想的话，哎呀那这个状态可接下去这后半截的时候，星期四星期五就更不好过了。
哇，说到这个失眠睡眠不好这个事情，其实这是很多人普遍的烦恼啊！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睡得不好的。
哎，我就是其中一个你认识的睡得不好的。
糟糕的，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妙方可以啊治好你的睡眠的事情啊？
治得好就不会到今天还这么困扰了，对不对？
哎呀，
我知道
你烦恼什么事情啊？你啊，
其实也不是啦，就是身体上面，我觉得是一种就是物理性质的疼痛，而令到这个睡眠质量受到骚扰。因为呢我有两件事情呢是一直呢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要不断的喝水，所以呢就不断的上厕所，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困扰。那么另外一个困扰呢就是腰疼。
哎呀，
那么这个腰疼呢经常呢是在晚上睡眠的时间最厉害啊，哪怕翻个身呐、换个姿势也解决不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会影响睡眠质量的。
你是要李医师帮帮你的忙吗？
真的可能要好好的调理一下身体。我知道其实呢在收音机旁边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特别的是那些长期卧床的听众朋友也会常常有这一种困扰的。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注意，也多关心我们的听众。哎，其实呢言归正传，今天呢我们是关怀热线的时间。
对，
其实我们的听众呢他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所以呢也值得我们去关心他们。
哦，你说到的是这个广东的范弟兄对不对？
对了
我记得在关怀热线当中呢预备资料的时候就听到他和你分享说，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一个最大的困扰呢就是睡眠影响到他白天的生活呢都很难集中精神。哎呀，这个困扰让他就没有办法，迫不得已打通这一通热线电话来和你分享了。
我们当然希望弟兄他那个睡眠的问题呢能够尽早的解决啊。不如呢我们先来听听他诉诉苦啊，听听他这个关怀热线。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你好，我是罗文辉。
喂，你好。
喂，罗文辉。
你好，你好，你是广东的范弟兄是吧？
是，我是个失明人士嘛，我是看不见，我是两个眼睛看不有光的一个失明人士嘛。啊，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很难投入去做一件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投入状态，因为一般人他很专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都会很容易进入状态，而我自己嘛是就很难进入状态咯。
很难投入去做一件事情，你能不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方什么事情你不能投入？
例如读书吧，就读一篇课文吧，语文课文
是。
我看有些同学他读的时候可能读一两三遍了都四五遍的问题，而我自己嘛我觉得读一两遍觉得心里就很不舒服，就很想站起来出去走走，或者哎呀不想再读了，就很不耐烦的感觉，就会有这种感觉出现。
你现在还在念书是吗？
对对，念高中高二了。
哦，高二，哦，就是说你不能集中的读书温书是不是？
对哈，包括复习很难，有时候
复习很难。
不过有时候我硬硬啊是可以，但是也是放松心态就不行了。
就是主要是温习的时候你不能集中，除了温习书本，还有没有其他事情你是发现你不能集中的呢？
还有的话就是有时候嘛，音乐吧，也是想听首歌，想把那谱记熟，有时候可能我听一两遍或听第三遍第四遍就觉得还没记下来的话，就心里面就开始感觉有点炸了。
听音乐你也会有这种心急躁的感觉？
对对对对。
哦，你听什么音乐会有急躁的感觉？
有时候听一些打鼓的那些鼓花嘛，因为我是玩驾驶鼓的嘛，有时候记些鼓花。
哦，你也打鼓的？
要听他打个比较快的鼓花的话，有时候我想记下来，想自己去研究一下，哎呦我感觉听三四遍还记不下来，就开始躁了。
你严格来说你不是听音乐，你是为了写架子鼓那个节拍而听那个音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听音乐，比方你就听一首什么什么流行歌手的歌曲，你就是欣赏那首歌啊，你这样听的话你会不会也不集中呢？
这个还好吧，起码比刚才我说举那两个例子还集中很多。
那我明白，其实呢你刚才说的那个听音乐呢不是真正的听音乐，你只是为了要写架子鼓的谱子的时候你要记谱，所以你去听那个音乐。那其实就跟你念书一样啊，你温习也是一样，你要记一些东西，你要记那个书本的内容，你要理解这个书本的内容，然后去记一些东西。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你需要花很多的心力很多的精神去做这个事情的，跟你欣赏一首音乐去音乐会啊音乐厅去听人演奏音乐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是可能你就是睡眠不太好。
哎，说睡眠这个就老头疼了
啊。说怎么头疼啊？
那我说睡眠的，我很羡慕那些人哈，一般人哈他一睡在床就马上进入睡眠状态，而我呢未必，可能就是环境不好了，可能我一躺在床上可能我等三四个小时才能正式进入状态。
哦，那你平常一天睡几个钟头啊？
如果我不睡午觉的情况来算的话，从11点睡起，可能睡到5点半我就醒了，就不能再睡了，
就是大概6个小时。
对，如果中午做2个小时午觉的话，那晚上你11点别想睡，起码等到1点或12点半才能睡，然后又这时候睡到可能6点半7点钟才醒。
哦，那也是差不多是5个小时6个小时咯，对不对？
对啊对啊。
但是醒过来之后你是不是还有那种疲累的感觉？
啊，你说中了。
所以呢你其实是习惯性的失眠呢。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情况的？
10岁就开始有了。
10岁就开始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也不知道，因为10岁的时候嘛，我才刚去学校读1年级嘛，在学校里也是很睡不着，白天上课呢有时候上到半路就会打瞌睡，而且我觉得回忆感觉嘛，在白天上课睡觉的感觉就跟在网上在家里睡着那种感觉一样的，反正就很奇怪，就已经颠倒了。
对啊，就是你其实是习惯性的失眠的情况出现了。能不能想起来就是10岁以前你基本上是正常的是吧？10岁以前。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么你能不能想起来记起来10岁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比方你的身体啊或者是你的家里 你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过？十岁的时候，
那一年，那上半年，我是下半年去学校读一年级的。
哦，
几乎没什么，很正常。
嗯，很正常啊，那就奇怪。身体上呢，有没有患过什么病呢？
病啊，这真的没有，还是身体也挺正常的。
嗯，诶，那就很奇怪，真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十岁以后突然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对呀、啊，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们班那些同学一睡下床就能睡到大天亮那种，我真的很羡慕他们。但是我说，如果我能像你们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好了。我很羡慕他们。
我想再问问，刚才你说，那个时候十年前你念一年级是吗？
啊，
一年级。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开始那个小学的小学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呢？对你的整个生活来讲，因为你从幼儿园到一年级其实也是个很大的改变呢，你在适应方面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呢，幼儿园我真没读过，我是个失眠是吗？我连学前班都没读过，我是直接十岁就去读一年级，没读什么幼儿园学前班的，一到十岁就去读一年级了。
那如果你没有念幼儿园，一开始念书就念一年级，对你来讲也是很大的改变了，生活上又改变了是吧？
嗯，对呀、啊、
对啊。你觉得你那么一年级你适应这个学校的生活困难吗？
啊、哦、困难呢。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关键咯。
一年级我是9月3号4号才去学校的，然后那时候我去刚去的时候那一个月，我记得我去学校没多久，一个星期吧，然后第二星期我就开始发烧，就病了。然后说我不干嘛，因为那时候学校不止我一个人发烧，很多人都大感冒啊那些的，不止我一个的。
啊哈啊哈，听你这么说呢，我想你很有可能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因为适应这个学校生活适应不了啊，对你来讲，这个转变太大太急了。来得太急太快了、
嗯、
你适应不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才12、13岁啊，那个时候
十岁，刚刚十岁。
那么对你来讲，你刚刚开始进入这个青春期了，已经十岁开始准备了、
嗯、
但是呢
对
你对上学那个学校生活你就适应不了，因为来得太快来得太急，还加上当然有学习的压力、嗯，所以其实你的心理上已经受到了一些创伤了，一些很大的压力、
哦、
对，你没有处理，对，你没有处理过你，所以这个压力呢、哦、就变成你的失眠，然后你一直都没有处理，再加上那个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么你就变成习惯性的失眠了。
哦，不过呢、就是还好，因为我信主的话，因为我是2019年才正式信主的嘛，自从我信主之后呢，因为老师也跟我爸妈讲过嘛，那时候我爸妈就煮了一些中药给我吃，那很奇怪，那时候我吃他煮给我那些中药，我吃完之后那天晚上我就很奇怪，很想睡，就很早就马上感觉头晕，也犯困，然后就开始很早就睡了、然后大概也到了这个假期吧，那段时间我自己在3月份的时候也经历一些不好让我是打击很大的事情，然后那段时间、我在不停听良友，其实这一年的我里面，我有空都会听良友电台节目，就聆听一下神的话语嘛。因为我加上自己也没有圣经书，所以就靠听良友电台那些节目来，圣经的道理、
那很好啊，很好啊。哎，那范弟兄啊，我鼓励你，你试试看，如果你现在还是有失眠的情况出现呢，你试试看，找一些，比方诗歌，你喜欢听的诗歌。就播诗歌在你的耳边，或是戴着耳机也好，什么也好，那个轻轻的播那个诗歌的声音播出来，让你让它变成你的催眠曲，在你的耳边慢慢的，不要播那些太响亮、太那个啪啦啪啦的那种，打那个架子鼓打得太响的那种，就轻轻的小提琴呐、竖琴的这一类的，
或钢琴
的
这个好
啊，对对对，就是一些。总之是能够抒情的，让你很舒服的那种音乐，轻轻的播出来，看看能不能帮助你睡眠。另外一个呢，就是睡觉之前上床的时候呢，祷告祷告，做一个
不需要太长的祷告，就是求神帮助你好好的睡啊，一个把你的心情一些压力都告诉上帝，什么都说，简简单单的向他谈谈聊聊天，这样子的，好像你跟我现在聊聊天一样，简单的一个祷告。然后呢试试看在有时间的时候呢，你背诵一些比方诗篇23篇啊，或是主导文这些。然后呢，如果睡不着的时候，你就重重复复的背诵这些经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你死命的去背的话，也是一种压力，结果更睡不着。不要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你先背诵了，熟悉了，就好像我们念一些中国的古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好像这样子，好像这样子，慢慢的在你脑子里面让它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的背诵，看看能不能也成为一种催眠的作用。有的人是可以的。那一方面呢，你这样背诵那些很有意思的经文的时候，其实也带给你一种安慰，带给你一种舒畅的感觉。所以我说不要太使劲儿的用力的去背，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你背好了，那么在晚上呢，你就慢慢的去想这些经文就好了，这样的重复重复的想，重复重复的背，看看能不能让你睡得着。
嗯，好，谢谢。
好，祝福你，祝福你。
耶和华的殿中，直 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
罗文辉啊，刚刚呢听到你和弟兄的分享之后呢，真的我就马上想到诗篇23篇，我在想说这个是最熟悉的，我们在经文当中常常会背诵的经文。刚才你叫范弟兄呢去学习背诵经文啊，以至于呢他能够滚瓜烂熟的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啊去读出来背出来，不用思考的去背，这样呢就可以帮助啊，或许可以帮助到他的睡眠。所以我想呢，哎，听歌听这一首诗篇23篇呢，也能够呢让我们在当中学习熟悉背诵这个经文的内容。
对啊，其实诗篇23篇呢是很多人都喜欢读喜欢背诵的一首诗篇，很多传道人牧者呢讲道也会讲这篇诗篇，非常好的，很有信心很有内容的一篇诗篇呢，也有很多人把它改编成为诗歌啦唱啊这样子。
对，
另外呢我觉得这首诗篇它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呢，是因为它的内容真是充满着安慰啊，行过喜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你。那么这种安慰呢，其实就可以带给人一种很直接一种安稳啊舒畅的感觉。所以呢我认为这篇诗篇呢是很好的催眠诗。
那晚上催眠就好了，白天千万别催。
当然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听你的牧师讲到讲诗篇23篇，千万不要睡觉，这是不对的。但是呢，我是说，如果晚上啊，你真的睡不好的话，试试看背诵这首诗篇，这首诗篇从第一句第一个字一直背到后面最后的一句最后的一个字，然后呢，慢慢的读啊，慢慢的背啊，背完以后呢。再重复的背，再重复的背。那你一边背的时候，其实你会默想诗篇的内容，它带给你的安慰，那种舒畅的感觉。那渐渐的呢，你那种紧张的心情呢，就会舒缓下来。然后呢，你就很容易就睡着了。
或许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也很建议范弟兄试一试，他好像刚才也听进去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的这个方法能够带给范弟兄一个好的改变的话，那真的是祝福他啊，
有用的。
另外呢让我也想到呢，前一段时间我曾经在一个资料上面呢看到一个2分钟入睡法，我不知道呢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其实我自己呢也在这个实践当中。
哎，说来听听。
这个2分钟入睡法呢，它是一个就是给军人呐，在战地当中特别紧张，你知道在战地打仗的军人他得这个精神得绷得多紧呢，
当然
就是让他们也能够在当中呢透过这个方法呢能够减低压力进入睡眠。
哇，一定是非常有效啊，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好好好，那这个方法呢就说到呢第一步啊，它其实是有2个步骤的。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从身体放松开始。那么在这个在经过打仗之后的有一位田径的运动员的教练，他呢就发现了这个睡眠方法呢，他觉得用在运动员的身上呢也是挺重要，能够帮助大家放松的。
哦，就是说呢军人跟运动员都合用的啊，
所以我们估计也合用。
是是是是。
好，那说到这个正题啊，闭上眼睛是第一步。放松脸部的肌肉，让我们呢把这个什么舌头啊下巴啊眼睛的周围啊这个肌肉都能够完全放松，让眼球呢在眼窝中间任意的转动，呼吸呢也放得平缓一点。然后啊放松肩膀，哪怕呢那个感觉呢是很放松了，还是要继续的再放松。
简单来讲就是第一步就是整个头部面部放松，是吧？
没错，
嗯，
头部面部放松，然后肩膀放松，这个时候呢深呼吸，稍微的啊先吸一口气，然后呢慢慢慢慢慢慢的呼出，这样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身上的各个部位啊，包括肌肉啊，甚至到手指脚趾都能够呢产生一种呢缓慢的放松，
嗯，
然后呢再放松这个大腿的肌肉，因为是躺着嘛啊，那么先从呢右边的大腿的肌肉，然后呢感觉慢慢放松左腿啊，这样从左右交替着一遍又一遍的这样的放松，这个是第一步，就是放松法。
哦，就是全身都可以放松，这个时候啊，
是尽量尽量把它放松，千万别绷紧了。
是是是。
第二步呢，就是放空脑海。这个时候脑袋里面呢什么也不要思想了，全身放松以后呢，如果脑袋呢还在继续的飞速的旋转思索的话呢，那么可能呢这个时候呢就比较累。那如果你把这个脑袋的思绪呢让它任意的飞，飞到无限飞行号或者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幻想几个平静的画面，比如说啊躺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湖面平静的独木舟上啊，沙滩上啊，让这个浪一下一下的冲在自己的身上啊，哎，就这样专注在这种画面里面，大概十秒钟的时间。
嗯，那就等于是躺在青草地、溪水旁了，是吗？这是诗篇三篇呢。
没错，但是呢，你做错了一件事儿。我们现在说到的就是不思考，
哦，
不思考。不思考，
嗯，不思考，不思考，不思考。
对，就
是，但是呢，你想象那个环境，还是有一点点思考，是吧？
是，但是是完全放松的一种思考。
是的，
这样呢，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持续一段时间，很容易就睡着了。
啊，希望范弟兄能够用这种方法呢，帮助他睡得好。
对，那希望呢，不单只是范弟兄，而且呢，收音机旁边其他的无线飞行号的家人呢，也能够尝试啊，罗文辉跟佳音，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两种方法，
嗯，
希望呢大家能够告诉我们哪种方法更有效，好不好？
是是是，可能真的会有很多方法的，我们还不知道，啊，
希望是这样的，赶快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每逢星期五的早上开通的，星期五的早上10点钟，13229966322，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罗文辉呢跟刘佳音会轮流接听你的电话的。
嗯，那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呢在当中可以无所不谈啊，自己一家人在家里面见面了，那么就非常的热闹，说什么都可以，所以您千万不要介意说，哎，我不知道打通了说什么。您看刚才范弟兄把他生活当中的这个小烦恼啊带来跟我们讲一讲，分享一下，大家呢集思广益可能就找到方法了，所以一定记得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如果在当中呢您觉得这个内容也可以和其他的家人们一起去讲一讲的话呢，我们就会在星期四好像今天一样和大家一起在关怀热线当中呢分享这部分的内容。所以呀，我们每个星期四所播出的内容呢都是来自于家人您在每个礼拜五所打通的这个热线电话。
嗯，平时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我们沟通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麻烦你在你的信息的前面呢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
是，
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是吗？
嗯，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
飞
行，
拜拜，拜
拜。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